所以我们呢，言归正传，心如果清净的时候，我们就有定力，而我们的灵性就会自然放出光明，就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不假外求啊，观心就是。如果你要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你只要关照你的内心里面，让它起心动念当中合乎中道，去掉贪嗔痴，复合大慈大悲的心，24个小时里面就是这样关照，这样子的话，将来所产生出来的神通，那不可思议的。神通不是求的，只要放下。比如说，我们用一盆水，我们如果用一盆水，这个水如果不动的时候，它就自然照出我们的本来面目。那如果说这一盆水一动的时候，就照不出本来的面目，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如果动的话，动到这个念头，那所有的贪念、嗔念，这个疑痴的念头就产生了，那就这个做什么事情就没有办法理性化，就没有办法客观，那就产生一种偏颇的标准性，就产生一种攻击性的别人占有攻击。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在里面的标准不一样，他只要动到这个念头，是禅宗里面讲的动念即观。念即乖，乖就是违背的意思。只要你动到一个念头，去分别，或者是去执着这个东西，就不对了。那么，所以禅宗里面告诉我们：虽分别而不做分别想，是名本性。就是虽然我们分别，但是我们不在分别里面产生一种痛苦压力，可以用理性去支配我们所有的感情。在任何的身口意的行为之下，不产生内在里面的压抑，也不产生境界的执着，那一念就是清净的自我。那么没有那一念的执着，我们就不会产生惯性的意识，我们就不会产生世间的执着的惯性意识，那么来世的生死就断了，就断了，就所作已办，所要修行的事情全部都办完了，就没有再落入这个因果。我们所有的因果都是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然后长时间的一直累积，一直累积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呢就放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啊，然后将来碰到又产生种子。如果我这样讲，诸位不了解，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啊。如果你现在你恨一个人，很恨他，比如说你恨你的男朋友。啊，因为牵着你3、4年的手，竟然把我甩掉，是吧？你很恨他啊，那么他的离国离开，离开以后，这好几年已经忘了，忘了。你去美国留学回来，哎，又看到他，这本来已经忘了，又看到他，那一把火又升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种子是生长在你里面的，没有磨煞掉的。你那份执着跟恨呢，就是你生命的根源，来世再继续执着下去。就这样子。所以啊，我们要了解一切的事情都孕育在我们无形的心态里面，等到有机会就起这个种子的现行出来啊，就生生世世这样一直六道轮回。那么要谈这个佛教的心理学，可以从好几种角度来谈，比如说唯识啦，中观啦，啊，唯识的究竟的8识、7识、6识啊，他讨论中观的无自性、禅宗的顿悟、天台的中观、空观、假观。那么今天我们是来台大上课，算是我民国68年那时候台大来请过一次，那今天民国77年已经有10年之久了，这么久没有来过台湾大学，所以今天算是第一次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前不算的话，这次算是第一次。那么今天来的时候， 有的是出血。那么如果说谈的一些唯识中观禅宗天台那么多的名相的时候，时间也有限，而且也说不到什么利益的，得不到什么利益的。那因此我们今天只能从重心点去讨论它啊。那么一般的心理学是从长期的临床试验调查报告做统计归纳的一种结果，因为这些人还没有破除我执跟法执。我执是对人生观的不能透彻，对这个本身不能透彻。法执我执法执，法执是对宇宙的不认切不认知，环境的不认切，没有办法去了解，去确定它，肯定它，透视它，这个叫法执。所以就会执着这个境界，以为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心理学家并没有破除我执，也没有破除这个法执，他不是像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这些佛菩萨是证悟的，他去掉这些主观的意识，纯粹是讲出这个怎么样清净的自信所讲出来的话，不能算是真理，不是真理，但是会改变的，会改变的啊。比如说心理学家说，哦，这些孩子的自卑感啊，是大部分是来自于父母亲婚姻的破裂，是不是绝对的呢？父母亲的婚姻破裂是不是一定造成孩子的自卑感？不一定。那所以说这个心理学家所做的这个调查只能作为演绎归纳一个概括性的原则性，这只是在几千个人做样本的调查所产生的一种累积的曲线，这 curve 啊，说哦，是大致上是这样子，大致上是这样子。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就不是这样子的，就不是这样子的。释迦牟尼佛他并不是经过问卷调查的，不是的，他告诉你生命是无常的，你相不相信啊？这个不必相信跟不相信，这个不相信你还是无常，还是要死啊，是吧？我相信无常的还是要死啦、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把真实相告诉我们，不管你信跟不信，这个真理就是存在的，不管你用感性，不管你用理性，它不容许你辩驳，世间就是怎么样无常的，到最后都是归空的，人生宇宙通通是这样子的，暂时的学问只能赚得一些钱来养活我们自己，这个不究竟的，众生一定要觉悟，然后让我们慢慢的去体会了。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世间是痛苦的，好，那我们慢慢也去体会。一下子隔壁人发生车祸啦，一下子母亲发生事情啦，一下子公公去世啦，一下子女儿发生什么肝癌啦，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每天都有发生的事情。那如果说你们不是医生，要是说是医生的话，那就当医生的话是应该觉悟的。释迦牟尼佛学医的人呐、啊，要入佛倒是最快的。学医的人呐、啊，所以医生要入佛倒是最快的。为什么？这医生呐、啊，这每天都在那边解剖啊，看病人啊，这看的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是医生不觉悟的时候还在迷茫啊，那真是麻醉自己了。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你们，随时24小时，你通通要准备死亡的来临。啊，你不要以为今天啊，这诸位在这里，台大集合。我告诉你，明年如果台大再请我来的时候，不晓得十几个了。真的，也许是我。真的嘛，就是这样子吗？你也不知道要活多久的，对不对？你不知道的，是吧？所以啊，这个什么啊，要 K 点是吧？爱拼才会赢，就是啊。不过啊，他唱这首歌真要命啊！啊，那个抢银行的说爱庆家有钱，是吧？啊，那签那个大家的时候爱乐家赢啊！反正这个世间人嘛，总是说改来改去的。因此，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听闻这个真理呢？ 以前我也不懂啊，也是活得很每天在计较这些所繁琐的事情。后来我发现说，哦，这个佛法真不得了的，是一门究竟的学问呢。所以我们今天要研究这个佛教的心理学，我们要正确的去透视人类的种种错误的心态，从迷惑一直达到觉悟，从痛苦去解脱出来。所以这个究竟的解脱是指怎么样？是指现在当下你能够过得很自在，你能够体悟到这个禅。这个禅不是中国字的，禅是印度语，应该讲是两个字的，是禅挪，挪着那么的那，他说我们出家人啊，在大殿里面拿引磬的，很多出家人都念错，他是念维纳斯，维纳斯，这个不对的，人家又不怎么维纳斯，又不是雕塑像啊，什么维纳斯，要念维挪，这一定要念维挪，怎么念维纳呢？这个不懂发音呢，念着前台词念啊，你今天当维纳，他今天后天当木鱼。不是这样子，要念维挪，维挪，我们念一刹挪，一刹挪，是吧？所以我们要体悟到禅挪，禅挪的境界。那么我们中国人号称号解呢，就只有写一个字禅，比较简单呢、啊。那么这个禅大家已经惯用了，事实上大家对禅根本不了解。所以了解的也是意识上的体会而已，根本不是发自自信上的产生的这个光明的智慧出来。是说禅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名词，它禅代表定，代表慧啊，代表解脱啊，代表怎么样子啊？最高的境界，就是只能这样慢慢的去体会而已。所以，我们呢研究这个心灵，研究这个禅，或者是研究这个我们所要了解的这个人生宇宙的真正道理，是要体悟到现在要过得自在，而未来能够超越这个六道轮回，是我们研究佛教心理学最终的目的。那不管你是修行人还或者是非修行人，他都可以得到利益，都可以得到利益。你今天你是出家修行或者在家修行，你还是要听闻佛法。你今天啊，就算是啊，不是修行的，我只想说，哦，我今天呢啊，刚大一进来 ，freshman 是吧，新鲜人，然后我对什么都不了解，哎，你来听听佛法，是吧？也可以，也可以得到解脱。啊，所以这个有的大一的啊进来说，师父这个，听你讲经要不要吃素啊？我说不必不必，不必。他说可以吃肉吗？我说对呀、啊。他说哦，那我要来听，没有关系。你要跟他讲一下，听经马上要吃素的 umbrella 的雨伞了，我不来了，他不敢来听啊。师父这个这个皈依以后，这个可以不可以赌博？可以，那就赌博没有关系啊。这个方便善巧了，等到他慢慢学佛了，他才不会认为这个赌博有什么快乐的。这赌博哪有什么快乐？四个人赌，五个人要拿钱呢，怎么会赢呢？这个赌大家的人是最笨的。四个人赌博，你都赌不赢了啊！你现在看这个点看特宰，是一千只里面才中一只。那换句话说，从000开始到001002，这一千只。你想想看，你一个人要跟999个人赌博，你怎么赌会赢呢？四个人你都赌博赌输他了啊，一个人要跟994个人赌博，你怎么会赢呢？哎，所以这个签大家乐的人，通通没有什么头脑的，你说不对吗？对不对啊？四个人努力赌博你都赌不赢了，一个人跟999个人赌博，那怎么会赢呢？啊，就是这样子嘛。这是你这算上概率也知道这个中奖率有多少的。你去问问看，这赌大家的赢的到底有几个？赌到后来不是倾家荡产嘛？就是抓逃贴衣，然后抓逃两亿公斤这样子。意思，我觉得这个众生很没有智慧，他很少说，我今天坐着冷静静想想看，这个世间所产生的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要静虑一等，我们要禅定，我们要用理性去关照这个世界。那么换句话说，邪我就是说透视了解心理啊，清净我们的心灵，真正解脱现在，超越将来的时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门学问啊，对不对？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走上修行这条路线嘛。打了个两下子，就鼓掌的话就要么就用力嘛，不要鼓那个，看人看人家没有鼓掌，哎呦怎么又说起来了，连这个鼓掌都不肯布施，那当什么佛呢？哎，所以这个演讲啊，不是来谈玄说妙的，也不是来卖弄自己的学问有多好，而是如何告诉我们今天同学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晓得，我们要从各种角度来研究这个佛法是什么。佛陀告诉我们，大家都在追求快乐，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快乐。大家通通在追求快乐，所以啊，佛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苦中作乐，苦中作乐。如果你是热恋中的男女，我讲一些给你听，你就知道。今天你要是男孩子对你追得很紧，对不对？你要小心啊，小心。男子没有一个是好蛋的。我这里面是好了，这里面来听演讲都是非常好的。啊，等到他得到你的时候，好结婚。结婚以后你就知道，生意、养育、教育，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不是叫诸位不要结婚了、啊。就你要心里有准备啊！谢雷所唱的那一首歌《负心的人》，你要记住啊，随时都会发现在我们的心中的，随时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所以你不必气馁，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是吧？如果这个男孩子在爱你的时候，这边西裤逃逸嘛，刚就抓啊；如果这个男孩子不爱你的时候，就马上就抛弃啦，对不对？那么。恋爱以后就结婚，结婚以后还有孩子的教育呢，这一段路走起来。所以佛告诉我们呢，众生只想要去追求快乐，就是快乐是刹那之间变灭的生灭的东西，得到的东西很快就没有，得到的东西很快就没有，他永远没有办法破除这个得失的观念，就在世间的错觉当中一直强烈的执着追求追求追求啊。所以啊，佛在四十二章经讲的呢是非常棒的。哦，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一句话的比喻实在非常棒。他说，一个人追求名利的人，就像啊一支香在燃烧。每一个人都闻到这个香味，但是这一支香呢，渐渐的烧尽了。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名跟利。今天我当什么院长？今天我当什么？当什么立法委员，当国大代表，当什么、哦、名声演播四方，可是我们的生命呢，一天一天的减少，一天一天的接近死亡的阶段，是吧？今天啊，是我老人家的生日，37大寿啊，啊，真的呢，很凑巧了，今天来台大上课。怎么那么凑巧呢？来到贵娑婆世界，虚度35年，虚度35年呢、啊，体会蛮多的，啊，怎么那么凑巧呢？今天刚好生日呢，啊，那么，你讲啊，师父你又多一岁了，我说不对，少一岁了，生命又减少一岁了，对不对？就这样子嘛，人家做生日的时候，对吧？啊，唱生日这个圣诞歌。啊，这个切蛋糕的时候实在笑不出来，应该痛哭流涕了。这啊，这生命又少一年了，今年又虚度过去了，对不对？就这样子了。啊，我们这唱这个生日歌的时候，祝你生日快乐， 哪有什么快乐可言的？我都不知道生日有什么快乐的，对不对？只吃一些低不能讲低卡啊，啊，讲那个米刷啊，这样子，啊，这也没有什么啦，那个就，所以在一个大修行的人的心态里面，在这个世间里面就没有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快乐的，就是保持内在里面那份清净、大智慧的透视每一件事情，不要被迷惑。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什么是最快乐的？向你内心里面去求得那是真正的宁静，不要让它起伏，就是那一念就是解脱，那一念就是解脱。好了，所以佛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人不是身体的病就是心灵的病，比如说贪心呢，贪钱呢，恨一个人呢，还是这个结打不开了，嫉妒一个人呢，还是傲慢呢？哦，傲慢，什么叫傲慢呢？傲慢就是说自己的学问很好，自己的才学非常好，自己的成就非凡，看别人的时候啊，这讲话就是好像很了不得，很拽啦，乃至于说我，是很不得了的啦，是吧？我过去啊，因为都会有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念建国中学的时候，就是啊，人家走过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啊？是建国中学啊？有没有看到啊？是啊，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啊，很惭愧啊，真的。你念建国中学又算什么呢？又不代表什么，是吧？就这样子。可是人这个得到这个大头症啊，这个很难治疗的，这个真是癌症啊！啊，大家都有自尊的优越啊，大家都非常的希望是别人来赞叹我们。所以啊，这个大哲学家讲过一句话。他说：“你慢慢的观察，每一个人在讲话，暗地里都在赞叹自己啊！这句话太棒了。我这样观察起来啊，大家都得大头症，不是只有我了。真的，每一个人在讲话都在赞叹他自己，这个就是一种执着，一种执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心灵的升华呢？啊，人家赞叹你的时候，啊，你说呢？托福托福啊，不是。”流血的托福啊，托你的福，托你的福，是吧？人家说，哎呀，慧律法师，你今天啊名气很大，成就啊很大了。我说哪里哪里，没有众生就没有佛，没有大家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的荣耀是大家成就的，不是我了不起啊。通通把所有的功德强就，通通推给众生，通推给众生，不要树立敌人，不要树立敌人，来啊！你不能讲说，我慧老师，你今天名气很大，你真的很了不起，不能就完了呀！妈的，假如靠得弄个气，他靠个气修了，对不对？这也没有什么意思，这哪有什么叫成就的？出家人嘛，就是大慈大悲嘛，怜悯一切众生嘛，就是这样子。这成就是世间人的观念呢、啊，你有成就就有执着了。我们是要学解脱的，我们不是要学执着的啦，对不对？所以人家讲啊，你有什么的？哦，师父，你我今天成就很大。出家人不讲成就的，我尽我的能力来度众生，没有什么叫做成就不成就的，有这种观念就完全产生痛苦的，这还是相对立的东西。所以这个修行要摆脱这个相对立的存在的啊！这个我们现在众生不是这样子的啊，人家赞叹你，我们一气的时候，这地心没有引力啦，啊，这今天过得非常快乐啦，今天的素食怎么这么好吃啦？那如果人家回谤一句的时候，哦，这很痛苦了，三天了不讲话了。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每天都在受人家团团转。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病，都有病。还有一种就是疑心疑鬼的啦，不相信别人，不相信别人，人家讲什么就怀疑，人家讲什么就怀疑。如果你是为了求学，为了开悟，为了使自己更大的智慧，你有疑问，这是好的。可是有一种人啊，是你讲什么他都要怀疑啊，你讲什么他都要诽谤你，这个叫做不可理喻的，不可理喻。碰到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那就碰到这种人就是笑一笑，笑一笑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真以道相违，这不必争论的。”所以啊，这柏拉图是很厉害的，那柏拉图。他说一切现象皆是我们的劳役，那么每一个人假 讲出来的话，如果不批评别人几句，他好像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这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就丑化别人。啊，比如说啊，这个李俊男，他在广播电台里面讲说，我跟他去捉妖，然后我是吓得半死。这李俊男，我连认。连看都没看过，我怎么跟他抓什么妖呢？啊，这个要打妄语也不必缴税金。哎呀，这个是不太好的，这样子啊，拿别人的东西然后又要诽谤别人，这个不太好的，是不是啊？当然你要应用这个佛法来普度众生，我们当然很欢迎啊，这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过我们为了自己的称扬自己，然后来丑化别人，来故意的去讲别人的是非，这样不太好的，不太好的，是吧？今天是民国77年11月1号，我讲出去以后，这个录音带再出来，他就是听我的，这不太好的。这样哦，对我们的本身的人格的修养就不太好的，不应该这样子的。要应用佛法，你尽管拿去应用，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要丑化别人，丑化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如果将来让人家查到，哦，你这个资料都是从慧立法师那边来的，那不是很尴尬吗？那不太好的，是吧？所以我奉劝诸位，不要为了巩固自己的优越感、自尊心，拼命的讲别人的不对，恶意的去重伤别人，恶意的去丑化别人，这个以自己的不幸啊。不太好的，不太好的。为了显示自己，也不惜别人呢，牺牲一切，这哪是一个君子呢？世间人都不如。所以，再来奉劝年轻人呢、啊，就稍微这个脾气啊，稍微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脾气由哪里来的？由傲慢来的。傲慢，换句话说，脾气是一种傲慢的影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个人有傲慢的话，他的脾气一定不好的，因为不认输嘛。那么什么人他都要赢嘛，什么人讲话他都不听嘛，他不接受人家的劝告嘛，啊，他就傲慢啊，他傲慢的话，他脾气就不好了，脾气就不好了。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啊，哎，大家还是冷静一点是比较好的。所以尤其是年轻人啊，不要太冲动。那么我们有身体的病，我们可以找医生。那么我们的心灵的病要找谁呢？尤其这个感情，你要找谁解决、解脱呢？对不对？如果说他已经远离我们了，那你能不能说：哎呀，拜托你再爱我一次？有一首歌，再爱我一次，哈哈，何必呢？对不对？人家既然不欣赏我们了，对不对？我们何必一直推销自己呢？真的呢，我很了解这个感情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我是不想谈恋爱而已呢，谈恋爱也是很有办法的。啊，我们不会勉强众生的，是吧？但是，哎，这个总是世间的过程啊，慢慢的去体会，慢慢去体会出来，你就晓得我们的心啊。这是情上的执着非常严重啊！这弟子们呢，活得很痛苦。有一天呢、啊，他就来问佛陀说：“佛陀呀，什么叫做解脱？我很痛苦啊！我怎么一直修行修到今天，还是那么的痛苦？”佛陀说：“弟子啊，你把这个痛苦跟烦恼拿出来，我帮你解啊。”这弟子啊，找地，没有啊，我找不到这个烦恼啊，烦恼不晓得藏在哪里呀、啊。这是对呀、啊，是佛陀告诉我们，没有人捆绑我们嘛。对不对？没有人捆绑我们嘛，你为什么要自己捆绑自己呢？哎，这个弟子马上证阿罗汉果。这佛在世的时候，如果出家5年呢、啊，不证阿罗汉果，那是已经很笨很笨的人了。我们今天呢、啊，不要说5年呐、啊，说50年呐、啊，都证不了苹果了。啊，人家高僧大德这晚功。挖工啊，跌下去啪，马上开悟啊！我们这个挖桃共怕怎挖得呀？还不知还没有开悟、啊，到今天还没有开悟，看这个境界怎么差那么多呢？啊，这碗一跌下去，他马上开悟啊！生命无常的，有一天我总是要躺下去的， 他马上证悟了，对一切的世界马上放得下。放下不是放弃哦，啊，回到家里的时候不帮妈妈洗碗，这，哎，你以前洗碗，你怎么今天回来你不帮忙洗碗呢？慧老师叫我放下，慧老师叫我放下，完了，你妈妈马上这个，哎呀，这个黑心，拢教阮查某囝咧磨碎碗，我可没有这样讲啊，放下不是放弃。放下是尽人力听天命，然后产生这种中间的一种过程的成熟当中，里面会有矛盾，然后你要把这个矛盾消除掉，这是真正的解脱啦。放下是这样，放弃的是消极的，放下是积极的，这不能搞错了。